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使用不配的我来传讲神的话语。首先，我代表牧师和教会在主里面诚心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求主的恩典和真理与你们同在。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从加密山到何烈山之旅，就乍一听呢，很像是一个旅行社推荐的一个旅游线路啊。这个的确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段旅行，而这位旅行者就是旧约里面大名鼎鼎的烈火先知以赛亚。就是加密山和何烈山，它在以利亚整个的侍奉生涯当中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地理坐标，而以利亚从加密山到何烈山的这段旅途，也是圣经当中最不可思议的这种反转。加密山所代表的是以利亚他的侍奉生涯的这种巅峰的辉煌时刻，而从加密山到何烈山的旅途和在何烈山上，它代表的是以利亚他的一个属灵的低谷。但同时，何烈山又是神复兴以利亚、赐给他新的使命、他的生命更新、开启新的征程的这样一个地方。雅各书讲到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以利亚他所经历的这些，我们在侍奉生活和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会遇到。我们今天就借着《列王记上》18章和19章的上半段的经文，我们和以利亚一起来踏上这段不寻常的旅程，让我们从中去学习如何去避免这种属灵的失败，也学习说即使我们失败了，又如何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话语和能力能够重新站立，能够继续侍奉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还是恳求真理的圣灵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让我所讲的都出于你，也预备每一位会众的心，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成为生命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整个旅程呢，它一共提到了有五个地点，从最北边的这个加密山一直朝南到耶斯列，然后这两个地方是在北国的以色列，然后到别示巴，然后又到有一棵罗藤树，然后到最南边的这个何烈山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旅程第一个就是这个整个旅程的起点，就是在加密山上。第二个呢，就是从加密山到这个旅程的终点何烈山，这个旅途它包括了耶斯列、别示巴和这棵罗藤树，我们重点来看罗藤树下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呢，就是整个旅程的终点，这个何烈山。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何烈山呢，就是它这是以利亚的高光时刻，就这个是加密山现在的这个照片就是在山顶上呢，它还有一个塑像就是这个以利亚杀这个巴利假先知的这样一个塑像。就是神曾经差以利亚去宣告说，在北国以色列将会有大的旱灾当大旱三年之后呢，神又差以利亚让他去见这个以色列王的亚哈在圣经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人物，就是亚哈的这个家宰俄巴底，就是提到说俄巴底他非常敬畏神，当王后耶洗别疯狂屠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呢是冒死藏匿了100个神的先知，然后去供养他们。俄巴底呢也亲口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以利亚，我们现在先记在心里我们后面还会重提这件事情。但以利亚他见了亚哈之后呢，亚哈呢首先是指责说是以利亚带来的这个旱灾，而以利亚马上就反驳到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以利亚责备完君王之后，又责备以色列的民众， 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耶稣说你们不可以一个人侍奉两个主，我们要专心侍奉神。所以以利亚提出在加密山进行一场公开的较量，来证明说巴利和耶和华到底谁才是真神。所以亚哈是召集了以色列民众和450名的巴利的先知和400名的亚舍拉的先知，然后约定的是双方各自献祭，然后呢就祈求所拜的这个神的降下火来烧灭这个祭物。而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在那边狂呼乱叫，最后他们还自残身体，但是这个火也没有下来。而以利亚呢，他重修了耶和华的祭坛，甚至在祭物和那个柴和旁边又挖了沟，里面都倒了水，然后他向神来祈祷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祷告完之后，神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并且和沟里面的那些水，而众民看见这个神迹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随后以赛亚呢就下令，以色列人就将巴利的那些先知全捉住，然后全部杀死了。加密山上的辉煌呢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处决完巴利的先知之后呢，以利亚呢又向神祷告。这张照片呢是从靠近地中海那一侧的加密山，它可以看到地中海还有让仆人7次向着海来观看最后看到有一座手掌大的云升起来，最后呢天降大雨，而以色列3年的干旱灾呢就宣告结束了。就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巴利是被迦南人认为是掌管这个刮风下雨农业的这种神而耶和华用旱灾和降雨来显明他才是那位掌管自然的独一的真神。就是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那种英雄的气概，他大有信心倚靠神，他也大有能力，他也毫无畏惧，他去斥责君王，斥责百姓，以一己之力独自去挑战巴利的假先知和亚舍拉的假先知，他最后大大得胜，杀死了450个巴利的假先知，以色列民众也认耶和华为神，最后以利亚又祷告天降大雨。就是加密山就是以利亚他整个侍奉生涯当中一个非常辉煌的这样一个时刻。那么到18章结束的时候又讲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也就是从加密山上就是鏖战了一天的以利亚，他那个时候竟然又冒着雨从加密山一路跑回到这个耶斯列他并且甚至比这个亚哈城的这个马车还要快，而从加密山到耶斯列差不多有40公里的这种距离因为此时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以利亚仍然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大有能力但是接下来以利亚的转变就让人是大跌眼镜。所以19章就接着来讲到说，当亚哈回到耶斯列之后呢，就把在加密山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就都告诉了王后耶洗别。耶洗别呢他在圣经里面是一种就是恶名昭著，他非常的狠毒也非常的狂妄，是一个疯狂的拜巴利的这样一个女人。坏到什么程度呢？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还特别提名点名来批判这个耶洗别。 伊西别她是一个外邦的公主，她当嫁到北国以色列之后呢，整个国家就陷入到一个疯狂的这个巴利的崇拜当中，耶洗别还大肆的去杀啊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当他知道加密山上所发生的事情之后，是勃然大怒，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就告诉他说，明天这个时候呢，我要取你的性命。圣经讲说，以利亚见这光景，他就啊起来逃命。就是耶洗别他是真的要杀这个以利亚吗？就是耶洗别他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以利亚，但是他找到以利亚之后呢，确实只是派人给他捎一个口信，通知他说，哎，我们约好了明天我才来杀你呢。他如果要真的杀以利亚，那你当时就不用通知嘛，直接杀了就完事了。或者说你当场不杀我，先关起来明天留着杀也行。或者说我派个人至少把他控制起来，你不让他随便逃跑嘛，那么实际上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和自由，他能够轻松逃跑。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说，耶洗别他讲这句话，他恐吓的成分啊、要大于他真的要杀以利亚，就是把他吓跑就算事儿，就说一句狠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恐吓的口头的通知，就彻底打垮了那个刚刚在啊加密山上啊那样的英雄气概的这个以利亚，他就连夜逃命，并且还从北国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这个南国的这个别示巴。别示巴呢是南国犹大它啊靠近最南边的一个重要的城镇啊。但是以利亚呢就把仆人留在别示巴，一个人继续啊他的旅程。圣经记载说他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啊求死。这罗藤树呢是啊南地干旱旷野中很常见的一个灌木，就是说大概可以长到两三米高，是旷野当中少数能够遮阴的地方。就是在罗藤树下疲惫不堪的以赛亚，他向神求，但是他求的却是向神来求死。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转变。几天前以利亚还在加密山上那样大大的得胜，表现出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气概，但是短短几天之后，就因为耶洗别的一句恐吓的话，就仓皇逃命，最后还万念俱灰，竟然向神来求死。就这个反转啊、太大了，就是我们很难理解。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我靠着神行了那么大的神迹，那样的成功，我应该是对神更有信心，应该是靠着神继续得胜啊，怎么会就这样的软弱跌倒，甚至软弱到可以要向神求死的这样一个地步？我们试着从以利亚他自己的话里面来去还原他当时内心的这种想法，来找到他这个转变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所以以利亚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罢了，他原文的意思是够了，足够了。他表明说以利亚他心里面他有一个积攒的情绪在那边啊，就是有些事情他一直在忍着，一直在忍着，直到忍到了现在，我实在忍不着，已经到了我忍耐的极限了。所以他就跟神说，够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忍不了了，我受够了，我也活够了，那你来取我的性命吧。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以利亚他已经受够了，忍不下去了呢？在第三节的时候讲到说，以利亚他见到这光景就起来逃命。那么这光景是哪光景呢？当然直接的是指说耶洗别知道了加密山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呢没有悔改，他仍然是狂妄的向以利亚发出这种死亡的威胁。但是他这个光景还包括更多，包括亚哈他是亲眼看见了这些大的神迹，但是他作为一国之君，他没有带领全国的民众来悔改，来去离弃巴利，来归向耶和华。他也没有去让自己的妻子 去悔改，而任凭他继续拜巴利来威胁杀死以利亚。同时以利亚那个时候他行完大的神迹之后，以色列的民众在山上他虽然有悔改，但是并不是真的悔改，就是这种复兴只是暂时的。等下了山，耶洗别一叫嚣，其实百姓马上就回到了原来的光景。他对耶洗别所代表的这种巴利的邪恶势力是保持沉默，他没有站到以利亚一边啊。以利亚正是看到这所有的这样的光景，他选择逃离北国以色列。那以利亚真的是怕耶洗别会杀死他吗？他如果真的怕死，他就不会再向神求死啊。他不是怕死才逃的，而是这光景所带给他的那种极度的绝望。这些经文最后也给了以利亚他求死的原因，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其实这个是理解以利亚他软弱的一个关键点，因为这个也是以利亚选择逃离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原因，就是以利亚觉得说他不如列祖，他表达出来里面有失望也有自责。原文的列祖是复数，他可以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呀，或者摩西等人。但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他下面提到了四十个昼夜，提到了何烈山这些线索，就是这里这个列祖呢，他首先应该是指向摩西的。就是以利亚他认为他太失败了，在加密山上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天火降下来了，这个祭烧了，百姓也承认耶和华是神了，巴利的先知也被杀死了，大雨也降下来了，旱灾也停了，就是在山上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得胜的，都是成功的，都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下了山亲眼目睹神迹的亚哈作为国家的领袖，他没有改变，耶洗别没有改变，甚至更猖狂，还威胁要杀死以利亚。百姓没有改变，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光景，仿佛加密山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就陷入到一种极大的失望和自责和自怜当中。他觉得他不如摩西，没有像摩西那样给这个民族带来一种全面的复兴和改变。他很失望，他对君王失望，对民众失望，对自己失望，甚至他对神也失望。他在祷告的时候希望百姓能够回转，但是神没有成就。他也不知道神为什么也还允许耶洗别继续这样的猖狂。所以以利亚以为他可以像摩西那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给这个民族带来一个新的全面的复兴，但是他所期望的没有发生。也就是加密山上轰轰烈烈之后却是死一般的沉寂，唯有耶洗别那个猖狂的恐吓在北国以色列上空回响。所以他不是怕死，只是当事情的发展和他自己的期望和期待完全不同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极度的兴奋和充满期盼，迅速的转变成为一种极度的失望、自责、自怜。所以他选择了落荒而逃，逃出那个让他失望的地方，一路向南逃到旷野。他身心俱疲，悲观绝望，所以他到最后是向神求死。所以到后面神在何烈山上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两次用完全相同的话来回答神，所表达的正是他所失望的，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 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就是以利亚他受够了上到国家领袖下到普通民众的这样的顽梗，这样的悖逆，他自己如此的热心的侍奉，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竟然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他自己这么热心为了以色列民的好处，他们反过来还要杀自己， 所以以利亚不是怕他们杀自己，他也不是怕死，而是耶洗别和以色列人要杀自己这个举动本身所标志的这个事工的失败，让以利亚陷到一种极大的失望当中。所以以利亚的问题在于，他所期待的国效没有出现的时候，哎，他就认为自己的事工失败了。我们侍奉，当然我们要去看这个事工的果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比事工果效本身更重要的是神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所以以利亚是看重事工的果效过于神的旨意。我们后面会看到神对北国以色列的旨意和计划和以利亚所期待的是完全不同的。以利亚所看到的结果不是以利亚所想看到的，但却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所以在侍奉当中，我们经常会落到以利亚的那种困境当中去，因为我们所期待的没有发生，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失败了，我们所做的毫无意义。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是如何面对事工的失败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哦，这句话就告诉耶稣基督的施工失败了，因为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啊，后面这一段呢是耶稣来去责备那些人和审判那些人，我们啊跳过去不看，我们重点来看二十五和二十六节。而这两节呢是耶稣对整个施工的一个总结。二十五节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二十六节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在事工失败之后，耶稣没有抱怨，没有陷到绝望和自责当中，而是感谢天父。那为什么失败了还感谢呢？他感谢的是什么呢？所以二十五节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就是神愿意向任何人启示神的儿子，愿意把福音给每一个人，愿意每个人都得救，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福音是免费的，但它不是廉价的，福音是有原则的。而二十五节就是在讲福音的原则，也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他们拒绝耶稣，他得不到这个福音，而只有像婴孩般那样单纯谦卑的人才能够接受主耶稣，得到神的福音。所以这个是福音的原则，也是神做事的原则。所以二十六节耶稣接着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里的美意也是在讲神做事的原则。也就是说，整个福音的运行是按照神做事的原则来去运行的。即使是神的儿子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这个原则也是要运行的。所以当耶稣传福音行异能，在这个原则运行之下，就注定了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人他得不到，这个就是事工的效果。我们或者说 你可以认为说事工的失败，但这是神的美意，这是神做事的原则。也就是正因为如此，耶稣他欣然接受，他来感谢神。所以耶稣看重和顺服天父的旨意胜于事工的果效本身，这是耶稣的榜样。而我们其实经常我们会相反，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看重事工的果效胜于神的心意，我们侍奉到最后，我们只看到事工的对象和事工的果效，却忘记了我们侍奉的中心是神自己，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事工的期待是什么。 如果说结果就像我们所期待的，哎，那我们觉得这施工成功了。而如果不是我们期待的，哎，我们就觉得这个施工失败了，我们就很沮丧，我们就很绝望。我们也很在意人对我施工效果效的一个评价，我担心别人给我负面的一个评价。如果有人称赞我了，肯定我了，哎，那我觉得我自己成功了。但我不关心神的旨意如何。我第一个主日学侍奉的岗位是教牧道班，就是你要仔细去看啊，就是在教会设定的这些主日学当中，这个牧道班它是最特别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牧道班有一个你能够看得到的定量的指标来去看你这个课的果效。我课上完了，有几个人觉知，有几个人报名受浸，哎，这个指标就在那边放着啊，你逃不掉，谁也逃不掉。并且这件事情还跟教会的这个敬礼的安排是紧密相关的啊，就是其实大部分教会是他不会提前安排敬礼，是等着说我攒够人了，那我就不定期的，哎，就搞一次。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是一年有四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来去安排敬礼啊。反正是自从我来到这个教会以来，我还没有看到一次因为没人报名受浸这个取消这个浸礼的。我们当然要为这个事情来感谢神。如果说这个牧道班这一季课上完了，班上没有人报名受浸，这个牧道班的老师他一定是很有压力的。那是不是我教的不好？是不是我这个不够忠心？我以前上牧道班的时候，确实有一次上完课之后啊，就没人受浸，也没人觉知，也没人报名受浸。我当时真的就陷入到以利亚那样的那种失望、那种内疚、那种自责当中，你的压力就真的很大啊。就是如果说哎那次的浸礼没人报名，那么叫浸礼取消，哎，那么教会多年的这种传统那就被我给打破了，那我不就成了教会的千古罪人？我怎么还有脸在这个教会再待下去？那个时候我甚至都决心说，如果说那一季的浸礼取消了，那我肯定要离开这个教会了，我就换个教会了。就但是感谢神，那次浸礼仍然有人受浸哦。我虽然没有离开这个教会，但是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非常的沮丧的，我很灰头土脸，觉得就是很苦闷抑郁那种。但是后来神用一个我曾经教过的一个牧道班的学生的电话，他安慰了我。就这个学生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后来搬到了东部，然后他呢受浸了。他特别的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也感谢我在牧道班上曾经的一些教导。其实我这个时候才从苦闷的这种情绪当中呢慢慢走出来啊。同时也对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有了一个更深的体会。哥林多前书3:6-9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也就是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神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岗位之上，有栽种的，有浇灌的，有施肥的，有松土的，有除草的，有除虫的等等。不管你是什么岗位，你只要去尽心尽力就尽好你的本分。那你栽种的就好好栽种，你浇灌的你好好浇灌，你施肥的好好施肥，你松土的好好施肥等等啊，就是你要去尽力做好你的职分。可能最终我们没有看到某个人得救，也就是说这个施工没看到果效，但是我们无需气馁，我们只要忠心地尽我们的职责。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是神叫他生长，施工最后的果效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判断一个施工他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神的旨意是否成就，不是我自己的期望，不是我的计划，我的标准，我肯定否定都不重要，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再随意去评判别人的施工是否成功。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木道班结束的时候没有人觉知，你觉得这个老师很失败。你也不要觉得说一个班上有十个人觉知，哎，这个班上的老师就比那个班上有只有一个人觉知的老师更有能力更忠心。哎，你不要做这样的比较，这样的论断。我们做老师的也不要像以利亚那样拿摩西跟自己比较，拿 你拿自己去跟别的同工来去比较，你觉得你也不如这个，我也不如那个，也有可能会走到反面，你觉得我比他强，我比那个强。我们只需要是靠主忠心侍奉，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毫无保留的拿出来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来尽心尽力尽忠做我们的职分。所以这次退休会上，赵牧师讲到说，蒙神喜悦的敬拜他必须是要以神为中心的。在圣经里面，敬拜和侍奉其实都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原则也是同样要用到侍奉当中的。我们侍奉的中心是神，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是让神的心意满足，不是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侍奉的目的也是让神的旨意成就，不是自己的期望。所以我们不要为事工的不顺利就马上陷到一种挫败感当中，不要去自责绝望甚至放弃。如果说将来有一天，哎，我们教会的敬礼真的没人报名，我们不得不取消，这个不是我乌鸦嘴，我也不盼望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假设说真的有一天它真的就发生了，那我们怎么去面对？上至牧师、理事、木道班的老师，下到我们每一位会众，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天塌了，我们好失败，我们好没用啊。当然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我们是需要到这个神面前去好好的祷告省察，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们懒惰了。如果说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好好的传神的福音，没有任何的懈怠，那我们就坦然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们要像耶稣那样去感谢神，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神的心意是盼望人人都得救，但最终的结果是有些人就是不能得救。他也不代表说在人为安排的这个时间点上，比如说我们教会设立的敬礼的日期上，就必然有人得救，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是神的管家，神对管家的要求就是忠心，那我们只要竭力在神安排的岗位上忠心的侍奉，尽好我们管家的职分，这就是我们所唯一需要做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我们在主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徒然的，请注意是在主里面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凭着你的血气做的，都不是徒然的，那就是它一定是有价值的，一定是有果效的。就这个果效可能很多时候表现出来不是我们自己所期望的，甚至也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们只管忠心坚固不摇动，持续不间断的竭力做主工，因为我们相信说我们在主里面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每一个辛劳都有意义，都有价值，神都知道，神必纪念。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以利亚的属灵的失败当中所要学到的功课，帮助我们去如何去正确的面对这种事工的失败，或者是所谓的失败，所谓的挫折，而去更看重说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自己我期盼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神怎么去复兴和重建 啊，在低谷当中的以利亚。后面接着讲到说，以利亚他一路的奔波，身心疲惫，他就在这个罗成树之下睡着了。所以对这位撂挑子不干要一心求死的先知，我们看到说神有怜悯有恩典，他没有责备他，而是首先顾念他身体的需要。所以在他极度劳累和饥渴的时候，他派了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所以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起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我们知道以前以利亚在基利西的时候，神是派谁给他吃的？ 是乌鸦啊，让乌鸦叼肉和饼来给以利亚。但这次是派天使来的，这个他其实很有意义啊，就是神他是很细心，真的是很细心。就是以利亚这个时候都要求死了，你仍然派乌鸦来，大概食物丢在那边，以利亚可能都不会去吃了。所以神特别派天使来，你亲自叫醒他，然后把食物给他，可能都要眼着，就眼看着他，你给我吃完了 才算事儿，就是要监督他把饭给吃完啊。所以神真的是他有恩典。然后甚至在第二次的时候还提醒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这句话当然是一个双关语啊，表面是在讲说你要到何烈山还有很长的路程，但更深层的是来提醒以利亚说神给你的工作你还没有完成，你不能够死，你要好好的为神活着，要继续虔诚去完成神给你的托付。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啊，它是这里特别提到说何烈山是神的山，因为是神当初呼召摩西，后来摩西在何烈山上去领受神的律法，然后神跟以色列人去立约的这个地方。所以讲到以利亚不吃不喝走了四十个昼夜就到了这个何烈山，而当初摩西也是在何烈山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来领受神的律法。好，圣经接着讲到说摩西到了不是摩西，以利亚到了这个何烈山，然后住进了一个山洞。这个时候呢，神就来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就如果看整个这一段的整个这个气氛啊，就神在这里应该不是很严厉的去来质问去来责备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应该是一种很柔声的语气，他在引导以利亚你要安静下来，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要让以利亚你来省察你的内心，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离开了我给你安排的侍奉的以色列，你跑这么远出现在这里，你来 反思一下，你到这里为了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说神是在给以利亚一个机会，帮助他从个人的这种极端的情绪当中，你要走出来，你要冷静下来，你要省察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灵里的状况，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以利亚并没有正面回答神的问题，而是向神来抱怨，来宣泄自己的委屈。这件事情并没有错，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情绪宣泄出来，我们来告诉神，神是我们最好的听众啊。有时候我们很多话我们没办法跟别人讲，我们都可以跟神讲出来，我们的委屈我们的不满我们都可以跟神讲出来。所以以利亚现在他满心里面所想的还是四十多年前那些令人绝望的光景，事工没有果效，付出没有回报。所以以利亚在这段话里面他讲到了三点。第一， 我做了什么？我为神大发热心。以利亚说的是事实吗？是，以利亚确实为神大发热心。第二，以色列人做了什么？背弃神的约，毁了神的坛，杀了神的先知，这个也是事实。第三，以色列人对我做了什么？说神的先知就剩下我自己了，但是以色列人还要来杀我，这个是事实吗？一半是对的，以色列人确实想要杀以利亚，但是另外一半是错的，因为以利亚以为神的先知只剩下了他自己。我们前面也提到说，俄巴底亲口告诉以利亚，他为耶和华藏了100个先知，那100个先知难道不算吗？所以以利亚听到了这件事情，他不在意，或者说他不以为然，他固执地以为说，哎，只有他一个先知在为神大发热心，那俄巴底藏了100个不算。事实上在加密山大战之前，他已经有这样的错误的认知了。所以18章22节说，以利亚对民众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以利亚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他是很根深蒂固的。其实这个也是他在得胜之后，当环境一变恶劣，一下变得不像自己所预期的时候，他就很迅速的坠入到那种属灵的低谷里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当你以为说，哎，我看遍这周围只有我自己在中心侍奉的时候，你会进到这种属灵上的孤独当中去，你觉得没有人可以去倾诉分担，没有人可以理解你。同时他也可能会带来这种个人的英雄主义和一种骄傲，觉得只有我自己热心，只有我自己在为神做事情，拯救以色列民只能靠我了，那如果没了我，神的施工还怎么做？所以我们后面看到说，神吩咐以利亚让他去高以利沙来去接续他，这也是让以利亚来看到说，你可以是被接续的，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做神的工，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神的工。如果神愿意，神可以兴起很多工人。到最后神还告诉以利亚，神为自己留了7000人，也是来纠正以利亚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需要属灵的伙伴，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不是单枪匹马，我们不是单兵作战，我们是要有一个属灵的一群人来一起做神的工，可以在主里面互相支持。而以利亚回答也反映出他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只看到了自己做了什么，只看到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也就是他只看自己，只看环境，他看不到神的作为，也不关心神的旨意。所以当一个人只是被自我和环境所操控的时候，他就看不到神，他就很容易进到这种悲观和绝望当中去。所以这个时候神来吩咐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到我面前，在我面前。所以表面是看说是让以利亚你从这个山洞里面出来，你去站到这个山顶上去，然后呢，在我面前。这好像有一种错觉啊，好像说神只在山洞里面，山洞外面啊，你只要出了山洞，你就可以遇见神了。但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说神是无处不在的，神也是在山洞里，神也是在山洞外，我们人不能够到神面前，不是因为说某一个物理空间的这种阻隔我们到不到神面前去，而是因为我们灵里面的阻隔，我们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不愿意相信的心去寻求神，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里面表面是让他从山洞里面出来，更是让他从 自我那种狭小的视野当中出来，你要到一个开阔之地去，到山顶上去，像以前一样以信心来去亲近神，你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你要去经历神，你要去看到神的同在，你和神来去恢复交通，你重新去倚靠神。接着圣经又记载了很特别的一段，说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就是这个狂风、地震和火都是在自然界中很令人畏惧的这种自然现象。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说，当神显现的时候有时候是有风、有震动、也有火。但这里圣经的特别之处是，他重复了三次，说耶和华却不在风中，不在地震中，也不在火中。当这些令人震撼的这种场景过去之后，圣经说却有微小的声音发出。当圣经里面重复一件事情的时候，它一定有特别的用意。所以当神在以利亚洞前经过，那个时候以利亚应该是没有出来，这个有大风、地震和火接连发生，这个是向以利亚来彰显神的威严和能力。但圣经又三次说神却不存在于这些自然现象当中，就这些现象令人震撼、令人畏惧，但他不是神自己。神在狂风、地震和大火过去之后的寂静当中所发出的那个微小但真实有力量的声音，那个才是神自己。也就是说，只有神的话才是自己。神就是在用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让以利亚从加密山上天降神火那个伟大的神迹当中，你要出来。神迹的目的，他最终是要让人看见神自己，但神迹不是神。神他可以通过那种撼天动地的大神迹去做事情，让看见的人无可推诿，承认耶和华是神，正如在加密山上所发生的。但这个不是神做事的一种常态。你去看整个圣经，神更多的是要借着历史的这样一个正常的发展进程和人的参与来推进自己所要命定的这个计划。是因为神在这里是要以利亚，你要安静下来，你要用信心，用你的灵来去非常小心、非常仔细的去捕捉、去倾听神那个微小但是真实有力量、有能力可以带来生命更新的神的声音。只有那个神的声音才是神自己。所以神要以利亚，你要放下个人的期待，就是神推进自己计划的方式并不是以利亚所期待那样的。以利亚，你要去专心去聆听、去寻求神的话语，去明白和顺服神的旨意到底如何。圣经接着讲说，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前面十一节里面神让以利亚出山洞，以利亚并没有出去，而现在以利亚终于对那个火候微小的神的声音有了一个正确的回应，他要走出山洞了。他也从摩西那里学习到了，他蒙着脸从山洞里面出来。这个时候神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神是期待以利亚的有一个跟上次不一样的回答，但以利亚的回答和上次的回答一字不差。这表明说以利亚他还是没有从自己的那种情绪当中完完全全的走出来。但我们可以去合理的推测， 就是以利亚他虽然第二次回答一字不差，但是他说话的那种语气语调，或者 他心里面那种状态，他一定跟第一次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听到了神那个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你必须是用信心你的灵才能听到的。他也顺着那个神的声音从山洞里面出来了，他已经回到了神的面前，只是他那个心结可能太硬了，还没有完全打开，但是已经松动了。这个时候神仍然没有责备他，而是直接命令他要做什么，就是让以利亚他在遵行神的命令的过程当中，你去经历神，你去认识神，你去体会和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说神最后是用重新给他使命委以重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复兴以利亚。所以神对以利亚说，你回去，你要回到你侍奉的地方去，让他去做三件事情。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而这将要成为神审判北国以色列的外部的这样一个器皿。第二，高耶户做以色列王，是要从内部来去审判亚哈和耶洗别，来去铲除巴利的崇拜。我们后面会看到耶洗别也是因为耶户被杀的。第三是高以利沙接续自己，继续完成神的计划，代表神从上面来审判以色列。当然我们到后面看到说前两件事情呢，并不是以利亚做的，以利亚其实他只是高了以利沙，而高哈薛和耶户呢，实际上是以利沙和以利沙的门徒做的。所以神也是让以利亚看到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为我发热心，神也不只是靠你，你也不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没有你，神的工作照样会继续，神可以兴起更多的人来做神的工。而后来整个历史的发展也就像神告诉以利亚那样，虽然没有加密山上那样的大的神迹，但神所命定的事情都一个一个的来成就了。所以最后看到说北国以色列并没有发生全体的复兴这件事情，而这个国家最终是被灭国的。所以这个才是神的计划和旨意。神赐给他新的使命之后，还特别告诉以利亚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一方面神最后再次来纠正以利亚那个错误的认知，觉得只有自己在为神大发热心，就告诉你错了，你虽然没有看见，但是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对自己忠心。但这句话同样也是在坚固以利亚，你并不孤单，神有其他的仆人，其他的工人也跟你一起在为神征战。另一方面，神也是在告诉以利亚，当初你所期待的加密山大神迹之后的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全面的复兴，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是要借着加密山上那样大的胜利来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巴利是假神，同时神要彰显他拣选的恩典和主权。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这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而耶洗别、亚哈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在加密山得胜之后，他们继续顽梗不化，是神的旨意。如果说以利亚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去明白顺服天父做事的原则、天父的旨意，欣然接受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就不会在得胜之后那样迅速的坠入到那种属灵的低谷当中去。所以我们后面会读到说，以利亚最后他真的是被神复兴， 他的生命和侍奉经过这个旅途之后都开启了新的一页，他接受了神给他的新的使命，他回到以色列去告以利沙，后来又按照神的吩咐做了很多事情，直到有一天神派了火车火马在旋风中把他接到天上。我们接下来再很快的来回顾总结一下神是如何复兴以利亚的，我们就是按照神也包括天使讲的话的顺序来看。首先神他顾念以利亚他这种身体上实际的需要，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供应，让天使给他食物提醒他你起来吃吧。神也在何烈山上轻声地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神给以利亚这样一个机会和提醒，让他能够安静下来去省察你的内心的状况，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后来鼓励以利亚你要从自我当中走出来，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你要出来到神的面前，你来经历神。神也让以利亚去安静，去用你的灵和信心去专心的去聆听神微小的那个真实的声音，来去继续反省自己，来去寻求神的旨意。神也赐给以利亚新的使命，用重新委以重任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表达神对以利亚的那种信任，那种期望，盼望以利亚能够再次启程，重新开始他新的使命。神最后讲的那句话说，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有神的建造，他纠正了以利亚一些错误上的观念，错误的认识，来去建造他，同时也是来坚固他，你并不孤单。所以我们整个来看，看到的是神这样一个恩典来去挽回以利亚。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了以利亚从加密山上他的得胜，到罗藤树下的绝望求死，又到何烈山上经历神的同在，被神重新复兴这样一段旅程。以利亚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性情，所以这样的经历它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信仰生活和释放当中去。我们可能不太像以利亚那样会有那样大的一个神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加密山的经历，我们都有得胜那种经验。我们可能是带领一个人信主，也可能是我带领了一次让大家都很有得着的一个查经，也可能就是很小，我可能在崇拜的时候我特别想去看手机，哎，但是我最终我就是忍住了，哎，我没有看，我去专心敬拜神，哎，这个就是你的加密山的经验。当你每一次去胜过撒旦权势的时候，这都是你的加密山的得胜的经验。但是我们也都经历过得胜之后的软弱失败，我们每个人跌倒可能原因不同，但我们都经历过在罗藤树下的那种心理憔悴，我受够了别人，我受够了自己，我悲观，我绝望，我自怜，我自怨，我可能很自责，我想过要放弃，我也想过要逃离。但爱我们的神他不会放弃我们，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他体贴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会在神的山上来挽回我们，来复兴我们，他会用微声来提醒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正处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或是将来我们不慎落入那种灵命的低谷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用信心能够听到神那个微小的声音，他在挽回我们，他在安慰我们，他在引导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不能够一直任凭自我 任凭这种外面的环境来控制我们，我们需要走出来，我们需要经历神的同在，我们需要靠着信心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神他要复兴我们，要让我们站立起来，他要给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继续跟他一起前行，来开启一个新的征程。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忠心侍奉神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从以利亚这段不平凡的旅程当中能够得着安慰，得着力量。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软弱跌倒，这个件事情几乎是不可避免，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跌倒之后，我们要靠主，靠主的恩典，靠主的话语，靠主的能力，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再次扬帆起航，踏上我们新的征程。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他是真的，是活的。借着他已经赐下来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恩典，你可以和他恢复关系。你只要凭着信心做三件事情：你以谦卑的心认自己的罪，承认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也相信神的儿子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决志信主，公开宣告你已经信耶稣为主。那你决志信主之后，你接受浸礼，来公开宣告你与主的联合，把主日分别出来来敬拜神，你也研读圣经，用神的话来喂养你的灵命，过传奇的生活，在主里面彼此扶持，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以利亚这段不同寻常的旅程，向我们每一位忠心侍奉你的弟兄姐妹讲话。我们经常落到软弱当中，我们经常看重我们自己，过于看重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你就像复兴以利亚那样，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恩典，用你的话语，用你的能力来挽回我们，来重新的建造我们，让我们从你里面重新站立，来靠着你能够开启新的征程，来重新的更加有力量的来去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